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兴证券周末新风向第151期。A 股震荡轮动，后市节奏和机会如何把握？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华兴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华兴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华兴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欢迎参加华兴研究周末新风向。那本周主要是由总量的宏观策略、固收和大力资产以及行业的医药和这个传媒新消费来共同为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研究内容。那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 A 股在超跌反弹之后后续的一些节奏和一些结构性的机会该如何进行相应的一些把握。那首先是由我宏观策略的杨晴晴对于后面的海外的宏观策略的热点和大力资产的观点上来跟大家做一下汇报。我们的核心结论上来看的话，就是 A 股是处在一个震荡轮动的一个过程中，反弹的节奏是进而退一，反转还是要等待三重的一个催化。那首先来看海外，海外来看的话，这周的核心要点主要聚焦在宏观的一些需求数据的走弱上，对应到的9月份的加息概率其实是明显的进行了一个降低。市场现在对于月底的结构性霍尔峰会放鹰的概率预期相对比较偏低一点。那现在从数据上来看的话，9月份的加息概率已经从之前的 75% 降到了 25%， 就是大概率是在9月份还是按兵不动的一个操作。但是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事件需要去做一定的关注，一方面就是油价仍然是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过程中，第二就是美债的收益率还是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一个过程中，那尤其是美债利率受到了市场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就按理来说的话，就是加息预期骤降之后，市场对应的美债收益率的，尤其是长债的预期的收益率会有一定的回落，但是最近看到的情况却与此有一些相悖，就是长债还是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都是短期的供需错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就是三季度本来就是季节性的美债发债的一个高峰，再加上就是美日为了稳汇率所带来的一些美债的一个抛售的压力，还有这个科技企业最终大规模的进行发债，对于资金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侵占，所以最终呈现出来就是供给端是明显放量的，但是需求的买盘由于利率处在相对偏高的位置上，可能这一部分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接，所以对应到的偿债率还是处在一个偏高的一个水平。那后面重点观察的就是月底的这个杰克逊霍尔峰会，我们觉得它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偏中性，不太会出现超预期放鹰的一些操作。另外就是在8月份的 CPI 的数据以及后续的这个非农相关的一些数据，如果这些数据能够持续的对于需求验证做需求的破坏做进一步的验证的话，可能会对于后续的利率的走弱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助推。那海外策略方面来看的话，就是美股还是延续之前的一个哑铃防守的策略，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成长端还是保留基本面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 AI 硬件和龙头，但是更建议通过做一些指数化的配置来降低个股的波动，因为个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尾部风险，或者是在财报季的分化会比较明显一些。那防御端的话，主要是一些避险消费和利率相对收益的方向。那美债的话，还是在等待这个期限溢价的回落。我们觉得利率顶在 4.7 的这个位置上基本上得到一个确认，但是它的下行可能还是需要前面所讲到的需求破坏的进一步的验证，以及供需错配的这个窗口期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那黄金来看的话，还是呈现一个震荡反弹做逢低配置的一个操作。那以上就是海外重点就是在等这宏观数据的验证，以及对于后续的利率的一个指引，对于美股是哑铃防守的一个策略，然后美债的话等这个期限溢价的回落，然后黄金是做一个逢低的配置，它还是处在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区间中。那第二部分回到国内宏观，国内宏观的话主要的重点我们觉得主要聚焦在第一就是7月份的社融数据，这个社融数据其实看到它的新增的社融出现了比较超预期的回升，那这里面主要是由于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一个助推，那特别是最近看到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有些提速，以及低利率水平之下对于产业债的融资性价比得到一个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新增的信贷其实是出现了转负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就是不管去看居民的短贷、居民的中长贷以及企业的常态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偏弱的状况，所以不管看到的是居民的消费啊，以及地产加杠杆的需求，还是企业的投资意愿，都相对比较偏弱一些。这个其实也是印证了我们整体的国内需求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弱的一个背景情况之下。那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有三个看点啊，因为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后续的国内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动向，这里面大致给了一个指引。我们觉得一方面就是总体定调跟之前的政局会议是一脉相承的，还是适度的宽松。那里面是删除了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所以总量工具的约束性其实在增加的，就我们觉得短期可能直接采用降息这样的总量工具的概率并不是特别高，那更多的是在使用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性工具去做定向的一些宽松。第二部分就是比较重视新兴企业，那尤其是新增的就是重视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尤其对于这个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成本和降低通胀这些方面，所以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了货币政策报告里面对于 AI 相关发展后续所纳入到的一些考量的这个相关的维度。 第三部分的话主要是推动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改革，这个就比较偏向于中长期的改革，尤其是在一些这个短端利率要围绕着政策利率去做平稳运行的一些具体的一个操作。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是看到的社融里面所显示的信贷方面是相对比较偏弱的，指向居民端以及企业的需求都相对比较偏低迷一些。但是从货币政策的定调上来看的话，总量工具的短期出台的概率可能相对比较偏低，更多的是一些结构性的工具。那第三部分我们回到对于 A 股策略上来看，大方向我们觉得这个超跌反弹还是处在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中，只不过说经过了前面的反弹之后，市场进入到了一个震荡轮动的一个过程中，然后反转的话短期其实并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信号，就如果要期待反转的话，就后面我们觉得要等三重催化的一个助推。那首先我对于本周的 A 股大致的来复一下盘，就是整体的指数全 A 是相对震荡走平的，小微盘是领涨，然后科创是领跌，然后像一些综合呀、通信医药涨幅相对比较居首，成交活跃度小幅进行了一定的降温，行业轮动的速度是明显提速的，我们看到这周像科技啊、医药、地产等方面都是快速的进行一个切换，就整体的行业的轮动又呈现了一定的电风扇的特征，对应到的拥挤度的降温是出现了一定的提速。那从资金的动向上来看的话， ETF 和融资还是跟上周是相似的动向，就是 ETF 是逢高进行的止盈，然后融资盘这边继续做了小幅的追涨。那对于后面的 A 股大势上来看的话，大方向我们是在看震荡整理，然后节奏上是一个进二退一的，就是反弹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回踩整固的一个操作，但是跌破前低的风险相对比较偏低，就是这就回到了市场现在关注的第一个比较关注的内容，就是否会有二次探底或者是破之前的这个相对低点。我们觉得直接去破低点的概率可能会比较低，一般来看的话，确实从政策底到市场底的时候都为 MW 型底，就是它需要去做一个反弹之后的一个回踩，但是是否会去破前低其实取决于核心矛盾是否得到一定的解决。那我们可以看到跟七月份相比的话，全球的风险偏好边际上有一定的改善，产业的担忧也是结构性的出现了一定的缓和，然后从杠杆去化的节奏上来看的话也是基本上结束了，所以整体的风险是相对可控的，不至于去跌破前低，就是到七月份的那个低点。但是如果说要看反转的话，也还是需要去等一些催化，我们觉得现在可能直接看反转会有点难，一方面就是宏观方面的掣肘还没有充分的解除，就前面虽然讲到了现在海外的需求是在走弱的，对于九月份的加息的概率也是呈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美债利率这个全球定价的锚还是处在一定的高位。那这里面我们一方面是需要看到地缘局势有更好的一些缓和，以及看到这个供需的，就是美债利率供需的这个缺口能够得到一定的缓和之后，才能够看到更加顺畅的美债利率的下行，这个可能还需要去做一定的等待。第二就是中观产业方面新的叙事催化，现在其实并没有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产业的改善，就市场对于 ROI 的这个改善的担忧依旧是存在的。第三就是资金方面还是没有太多的共识，就是尤其是临近到一些非常关键的点位上来看的话，就是从资金层面上来看还是相对比较偏谨慎，就是需要有更好的一个量价的配合，特别是后续就是说如果是突破关键点位之后的话，融资的大幅回补才能够有一定的期待，就现在来看的话虽然融资盘有所回补，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偏谨慎，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整个行业还是相对比较偏向于去做均衡配置。第一是科技里面的超跌反弹，尤其是融资盘回补的像光模块、 PCB 存储、半导体设备等这些。第二就是科技里面的一些内部能动，就是有一些产业催化的方向，像机器人和商业航天。最后的话就找一些安全边际相对比较高的一些领域，像有色、创新药和非银。那以上就是我们宏观策略的方向，核心的结论上来看的话，就是反弹是处在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过程中，然后反转还需要去做一定的等待，然后整体的行业的话还是建议去做一个均衡配置。那接下来的话有请固收和大力资产配置的罗伯对于最近的观点来跟大家做一下交流。
哎，好嘞，感谢晴晴，也非常高兴和大家汇报交流一下我们最近的核心观点哈，主要是谈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呢，看一下上周整个的市场，上周市场呢是比较另类的一周吧，从7月13号那一周开始，7月13号周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直到八月的第一周，一共是四周，我们看到整体上市场里面的宏观流动性和风险偏好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正向相关的走势，也就是宏观流动性上升，那么风险偏好上升，宏观流动性下降，风险偏好呢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但是在上周，就是八月的第二周，这种正向相关出现了变化，变成逆向相关，也就是在宏观流动性收敛的背景下，我们却看到了风险偏好的逆势上升，并且主导市场出现了一个股债双牛。那么从股票里面的结构上也可以看到，成长相对于价值呢更加的占优，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上周市场整体的概括总结下来，就是宏观流动性收敛，但是呢风险偏好上升主导市场，股债双牛。那么宏观流动性收敛的逻辑，这在上周日我们和大家交流基本上和我们预计是一样的哈，主要是实体部门的收敛。那么资金面呢基本上是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合并这一周八月第二周和第一周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从日度的节奏上来说，八月第一周叫做前低后高，资金面在不断的改善，但是上一周呢叫做前高后低，在不断的恶化或者是收敛。目前我们基本上判断八月资金面的高点呢应该出现在八月第一周的周末和八月第二周的周初，也就是6号7号，这是周四周五，加上上周一二 10号、11号，大概出现在这四个交易日里面，所以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谈一下对于这周的判断，就是明天开盘这一周的判断哈。宏观流动性方面，我们认为是一个收敛的状态，整体上收敛的原因是来自于资金面的一个边际上的收敛，实体部门基本上是平稳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按照我们之前的这种交易的规则或者策略吧，基于宏观流动性的预判和风险偏好的这样一个对策来进行相关观点的制定。当风险偏好和宏观流动性逆向相关，并且风险偏好主导市场的时候，以周度累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上周一样，那我们这一周呢是基于上周风险偏好的情况来制定相关的策略。所以这周我们制定相关策略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在宏观流动性边际收敛的背景下，风险偏好上升并且主导市场，是基于这种前提来制定相关的策略。那它对应的主要是两方面的操作。那第一个，仓位要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宏观流动性和风险偏好逆向相关，就并不是一个从时间维度上出现概率比较高的情景。另外呢，风险偏好在我们这里认为它并不是可以预测的啊，能够观察做些对策就 OK 了，所以不确定性比较高，自然的仓位要低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按照风险偏好上升制定相关的一些指向方面的操作，也就是它指向更加偏向于，就是已有仓位啊，边际上更加偏向于这种成长类的权益类资产。所以总结成一句话，这周我们整体上操作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小仓位博弈成长的继续反弹。所以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谈一下我们现在眼中看到的一些风险啊。那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就是宏观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由之前的这种逆向相关，是否要开始逐步回归到一个正向相关的状态？如果回归以后，那么以哪种情景来展现？其实对应着我们相关的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本身宏观流动性和风险偏好逆向相关，它就不是一个从时间维度上出现概率比较高的情景。通常来说呢，两周就已经时间比较长了，持续三周及以上的概率并不是比较高。所以这周如果开盘仍然是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宏观流动性收敛，但是风险偏好上升主导市场，那第二周已经到了一个时间维度上比较长的这种情况，所以它开始在周中的某个时点边际上向这种正向相关回归出现的概率相对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上周虽然风险偏好和宏观流动性逆向相关，这就像两个因素代表两支球队哈啊，他们在打一场比赛，虽然最终呢是风险偏好球队胜了，但是他在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场险胜，并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优势，并且最后险胜的这个幅度呢也并不是特别大。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周其实万德全 A 累计上涨也就是 0.27， 实债收益率呢全周累计下跌了大约是 1.5 个 BP， 并且实债收益率已经跌破了 1.7。 那这里面稍微我们多说一点，其实实债收益率在 1.7 以下的时候啊，通常对应着呢其实债市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和概率我们认为已经不大，所以它也反映的流动性在边际上再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概率其实呢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想说的就是，上周虽然风险偏好领先了宏观流动性，但它领先的幅度或者是优势相对微弱，所以这种情景在这一周呢就加大了我们认为可能两者向正向相关走势回归的一个概率出现的情景。那如果向正向回归，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我们认为是大概率的情况，就是风险偏好转而下降，配合着宏观流动性的一个收敛。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降低现在的成长仓位，要么什么都不投，要么呢就买入价值类的权益资产。刚才也说了，长债在 1.7 以下，实债收益率在 1.7 以下，我们认为参与的意义和价值呢并不是特别大啊，与其你博弈长债，其实不如去买点红利类的资产。这是第一种情景，大概率。那么第二种情景，小概率的情况，就是宏观流动性逆势拉升，配合着或者是拟合着风险偏好的上升。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显然呢我们是应该增加权益里面成长这方面的仓位。所以这是第三部分我们看到的风险提示的风险，也就是宏观流动性和风险偏好是否开始逐步从逆向相关转向常见的正向相关。如果转向了，是以哪种情境来展现？是风险偏好转而下降，拟合宏观流动性的收敛，这种大概率的事件对应着我们降低成长的仓位，还是小概率的情景，宏观流动性上升拟合了风险偏好的上升，这时候对应我们的策略呢反而是增加这种成长类权益资产的仓位。如果我们观察到相关的变化，也会呢通过各种方式吧尽快的和大家进行相关的沟通和交流。谢谢。
好的，谢谢罗博的分享。那接下来的话有请行业老师，首先有请的是医药的首席胡国清老师，对于大家市场比较关注的创新药后续的一些观点。
谢谢秦总，我是医药的胡国清。其实上周在相关的包括消创药还有早研相关的这些个股的这种带动下，这个医药的市场表现非常不错的。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对医药的关注也在逐步的这个提升，这相对于年初的情况来讲，我们目前对医药关注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第二就是说，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现在除了创新药产业链之外的非创新相关的非出海相关的医药的关注也在持续提升。所以说在讲医药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想这期我们想把非医药就非创新部分先作为我们的观点。因为非创新包括非出海部分的话，相对来说我们是面向于国内医保支付的一个市场，或者跟消费相关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大家一直会担心目前政策的推进的节奏，政府医院采购的这个节奏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的器械，其实到目前周期的这个情况来讲，大家也是在等待一些器械龙头的情况以及对未来下半年的一个展望。因为从需求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其实以对内为主的话，它的一个弹性其实还是会受制于目前整体的医保收支的一个环境，这是从需求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局限性。 但是从供给来讲的话，非要非创新部分其实认为细分领域不一样，它走的节奏其实是有显著的差异的。其实从创新以及消费上来，我们其实走过的是一个供给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过去一个低端的重复的一个创新，到现在一个高级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出海，我认为供给的一个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到了非创新部分的话，或者非创新部分的话，它的供给端的变化我们认为会更加的突出，即使在一些偏向于消费方向的供给端的变化依然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目前在非创新部分的话，我们把相关的细分行业如何梳理的话，我们认为像零售药房这个环节，那么相对来说是更有效的实行的那么一个供给促进，而且目前供给促进还在持续进行的一个细分。那么对应的从目前业绩变化的角度上，也是比较早的能够看到好转迹象。那么从今年以来的同店的一个增长，那么龙头企业已经在恢复，这是在有效的供给促进的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的一个向好趋势。那么同时的话，龙头的经营管理的效率、毛利跟利润水平也是在提升的。这个供给端的一个变化，我认为是在非创新部分的话表现比较好的一个细分。同时的话，在内部的结构整合方面的话，那么零售药房也是能够有效的进行内部横向并购整合的一个细分的方向。相对于其他的包括器械等新领域的话，那么零售的一个整合是能够看到明显效益的。而且在这个整合当中，产业内的竞争格局、产业内的估值的趋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从二六年开始的话，我认为也是连锁药房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内部整合的一个开始。那包括目前的一个集中度依然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是有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所以说对非创新部分而言的话，我们也是会从考供给端的一个因素做一些考虑跟筛选。那么我认为药房目前是应该是一个边际边量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就是回到我们一直推荐的创新的一个方向，那么尤其是已经持续的推荐了两个月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消的产业链。那么虽然我们把众多的包括CDMO 临床消还有造研相关的一些站都并入到整个的这个CDMO 的这个产业链当中，那么它的确是跟目前整个的需求端创新的这个需求变化的确相关，但是在整个的服务环节，那么供给的因素其实是不一样。所以说即使是在同属这个消费环节，我们认为驱动力的这种因素是不相关的。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直是把 CDMO 这个方向作为一个主推的一个因素，因为需求端的变化是直接跟进的海外 MNC 这种大屏的这个节奏，那么也是贡献了主要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增量。也就是说在全球整体的这个市场创新红利产品结构增量当中的话，我们的 CDMO 其实是最早或者最直接的能收到红利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对它的一个空间判断的话，那么其实也是跟增量的边际包括现在铁博泰GLP-1 整个品类未来增长的空间直接相关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销售环节，我们看到上周在节奏上已经是有些的提前，包括临床这些都已经有所启动，但是从本身供给端的收益层面或者说本身销售的环境，我认为是有差异的。那么在本轮上涨当中的话，我们依然从这个时间节奏排序或者从空间的这个排序来讲，依然还是认为CMO 应该还是具有增量的一个环节。即使现在大家会担心空间的问题，但是包括目前海外的给中国企业带来订单的一些竞争的方向，那么都是在目前的这种财报中我们都能看到是一个非常超预期的这种增长。所以我们认为CMO 即使在目前位置上，我们依然还是相应的空间。在时间节奏上，那么上周我们看到临床端有所启动，但是供给端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是以国内需求为主。我们其实是等相应的这些国内的创新的一些管线进入到国内临床的这个验证的阶段，才会有相应的这种 BD 的这种临床数据产生，为 BD 的授权提供更好的一个临床上支持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出海的一个另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一些管线是以平台的这种方式出口。那么对临床的紧迫性或者说对推进临床的这种时间节奏的要求其实是有所差异的。那么目前临床销售的这独立性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从目前供给的这种变化去考虑。那么它的弹性那么也会差于目前包括有供给瓶颈的像安瓶这个环节，像有产能供给的这些多态的这些管线。所以说对临床对或者说对整个的期销的这种节奏的这种变化的话，我们认为是去结合目前订单以及相应的细分的供给的这种变化才能逐步确认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从市场上呢，我们认为是有所提前的。这是对创新内部尤其对期销的这个观点，我们还是认为是景气度毛利的变化订单的提升是最核心的一个观察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还继续优选CDMO 这么一个方向，尤其药敏为主的这么一些订单相对确认的以及估值相对认合理的一些公司这是对临床需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创新药的话，我们看到从 目前的上周的走势一些创业药的一个分歧一些也是加大的。那么从今年以来我们对创业药的一个认知，第一个要素其实还是基于目前管线的一个价值认知的一个问题。在25年我们看到的确实主要是以 BD 远期场景驱动为主。那么第26年以来我们更多还是以海外可见的或者明确的这种市场销售价值作为导向，所以说会更侧重于后期或者说未来海外 MNC 的这种商业化的安排作为一个主要判断的一个维度。那目前对核心的整个创业药的管线而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些关键临床数据发布或者一些关键节点的验证依然还是占据的主要的要素。那么今年我们看到 BD 的趋势的确是非常强，有不断的新的合作项目的这种落地最出海的趋势。我认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支持的，但是对个股以及目前市值的支撑其实还是需要落实到后期关键数据的这种验证上。所以说对创药而言，我们认为依然是一个以分化为主的一个趋势以上是我们对整个医药的观点谢谢秦总。
好的，谢谢胡博对于后续医药的时间和节奏以及空间上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有请传媒新消费的朱朱老师对于近期的市场热点来跟大家做一下交流。
好的，谢谢秦总。各位好，我是传媒的朱朱。那今天晚上主要更新一下行业的观点以及看好公司的个股的进展。然后周末呢首先想说一下热点，就是发酵并且刷屏的电影牛奶引发了大众的热议，整体的票房呢也从它上映7000多元不到万元，然后直接预测昨天晚上达到了1800万，然后它今天也发了战报，也是喜提了票房350万。然后这个作为一个花费了五年两个人一家装修公司背景的小作坊，然后手搓出了一部公认质量差的电影但确实也因为这个差反而火出圈了，就反向的火出圈，获得了全民的讨论那在 AI 时代，其实在当下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讨论说这个 AI 怎么来重构内容制作精品的制作。我们看到像之前的叫被裁掉的女孩这个方桃子这种超写实的数字人都开始带货了，其实大家都在往这种炫酷的画面啊这种非常好看的内容去思考去讨论就在这种契机下突然出现了电影牛奶这样的一个我们就说带有引号的这种纯人工的电影其实也被大众认为它是这个 AI 时代人类去抵抗资本抵抗 AI 的最后的防线。那就单这部电影来说，它确实从票房到这个7000多上修到了1000元，确实也是寄托了整个大众对于特别是这个股市大众对牛市的高的期待，也是大众心声的一种外化的体现牛奶这个电影吸引了观众，其实本质上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它更像是一种社会体验，来满足这种大众的猎奇心好奇心和从众的打卡。因为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像小红书还有微博上大家泛出一些片段，就是道路吧录制的，反而到电影的结尾大家是鼓掌的，甚至是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但是没有人去反感骂他，反而都是说很牛。所以从这个电影上面确实也反映出来它更像是一种社会体验，就是我来看了就代表我是一种社交货币。那从这个电影单体来看，两个个人母子花了5年非科班出身做出了院线电影，其实也是颠覆了大众去理解这种高门槛的院线电影。因为大家每次期待一些电影都说农标没有拿到啊又要修改啊，就以为这个门槛会非常高，但是牛奶这个电影它从立项再到审批再到拿到农标整体的流程都是符合规定的，所以也是引发了大众对于电影审核这种新的思考。但是就从这个牛奶这个电影的成名来说确实凭着一腔热血和坚持花了5年多，也说明啊以后大众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那这个院线电影它也不一定是要依靠非常几个亿的成本，然后炫酷的卡斯明星，就凭借着大众对某一个内容的热爱坚持，他也可以去做出一个作品。但是这个作品的高低质量我们不去评判，但是确实内容生产力它也逐步的去走向去中心化，特别是在 AI 时代也加剧了整个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如果当 AI 都已经帮助大众去做内容创作，那以后内容公司他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他们的竞争力是什么，他们的护城河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电影游戏国漫的公司都在思考。那上周五的时候吉比特发了财报，在董事长交流会的当中公司也指出来，就以后内容的竞争力是依靠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的体验，你这种体验如果把它转化成作品，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差异性的一个内容作品。而企业它所存在的价值呢，就是去聚集这些具有审美力或者说有创意能力的独特个体并将其商业化。所以从牛奶这个电影引发全民的热议之下，其实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谁来为什么它火了或者说火的这个场景如果只是在线上视频播放的话会不会这么火。其实能承接这种社会体验的这个比较好的载体就是影院，所以影院也成了这种独特内容体验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为一个人看这个东西不一定笑，但是一群人在一起看，你的情绪如果大家都大笑，你有可能就会情绪被影响。如85分钟花 这个去看这个电影，他只是帮我去开怀大笑，那也就意味着他满足了这个大众的某一个需求，就是我就是来放空自己的。所以整体来说，以后内容公司像这种小作坊啊，甚至是就是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它都可以去替代。那内容生成的门槛足够低的时候，那在 AI 时代，类似于牛来这样的一个观影的社会体验，当然这个是个案但是承接方我们看到的就是电影院，它以后不单单是电影的场所，它也是情绪共振的承接方，也是当下我们认为重要的一个入口。因为你的以后当内容供给充沛的情况下，我们要思考就这个东西怎么能被看见，所以这个时候入口渠道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有望得到一个价值重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好的是院线龙头如一电影002739。那刚刚我们上就是刚刚分享的以上的部分是关于周末热点引发的一个话题。那对于传媒板块，其实站在八月中旬，我们认为在传媒的每次的震荡当中也是适合布局的，因为不管是自上而下政策的支持，再到自下而上，我们看到这个企业的内需和 AI 的应用在游戏端和电影剧集端，我们都看到了，只要有新的供给，就会拉动新的需求。但是这个新的供给有可能它非常差，但是只要大众拉动了大众的关注度和注意力，那你作为一个内容的产品，你就是成功。但是它没有说上升到作品，甚至是艺术品这个层面，但是它恰恰也说明了市场的容纳度和包容度是足够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把你的这个内容的选择权是交给市场的，因为内容创作它有无限的潜力，而大众的接受度也是有无限的未知。所以从这个交易就是从投资层面来说，我们认为 AI 电影和剧集呢，我们持续看好的是如一电影、华策影视。 AI 游戏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好的是凯英网络、完美世界、盛网科技，还有新增了吉比特，因为公司也说未来三五年 AI 游戏也是重点发力的方向。那最后呢，就是因为牛奶它相关的衍生品也热，那我们认为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谷子经济，那这个A 股可以关注的是奥飞娱乐。就分享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谢谢朱朱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风向的全部内容。简单的小结一下，就是经过了前面比较顺畅的超跌反弹之后，市场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短期这个节奏可能是保持一个进二退一的一个状态，反转的话可能还需要三个方面的一个催化，这一部分还需要去做一定的等待。后续重点去看美债的利率，然后中观 AI 相关的一个催化，以及资金的一些动向，以及是否能够形成比较明显的共识，特别是对于融资盘的一个聚焦。然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震荡轮动的一个过程中，然后行业的话，觉得建议去做一些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风向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有对于刚刚感兴趣的内容需要进一步交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